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3月5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总统关于行政命令的讲话，另外发言人否认奥巴马行政当局窃听川普，川普总统预计星期一签署新的旅行禁令，摩苏尔疑似发生了化武攻击，另外叙利亚军队在土耳其边界附近发动了对伊斯兰国的攻势。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的行政当局还没有就前总统奥巴马发言人的言论作出反应。在此之前，川普星期六上午在社交媒体推特发表了一系列的推文，指控前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11月总统大选之前下令窃听川普大楼里的我的电信，而奥巴马的一位助手说川普的指控纯系无稽之谈。川普没有提到他的任何消息来源，也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但是他把他的所谓对他隐私侵犯和水门事件的政治丑闻相提并论。水门事件是在1974年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的辞职，这个丑闻开始于尼克松共和党人为刺探民主党而采取的一系列肮脏的政治伎俩，后来事态扩大。白宫的一位官员透露，尼克松授权在白宫大搞监听，给许多的电话通话进行录音。前总统奥巴马的发言人路易斯表示，奥巴马执政的时期，没有白宫官员干预司法部主导的任何调查，而禁止这种干预是当时的基本规则。在另外一方面，据美国新闻媒体报道，川普总统预计将于星期一签署一道涉及赴美移民和旅行的行政命令。在此之前，一个联邦法庭阻止了政府先前颁布的一道禁令。有关新的行政命令的细节，星期六晚上还不得而知。但是本星期早些时候，美联社的报道称，新的旅行禁令将不再把伊拉克列在被禁的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名单之上。联邦法庭阻止了政府1月27日颁布的旅行禁令，那项旅行禁令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7个国家的国民入境美国。那项禁令还终止了美国的难民接纳项目。川普把对恐怖主义的担心作为签署这个全面行政旅行禁令的主要原因。美国的法庭出现了20多起针对这项旅行禁令的诉讼。联邦第9巡回上诉法院根据西北部华盛顿州提起的诉讼，做出了暂停实施总统行政命令的判决。最初的旅行禁令在机场引起了混乱，外国游客包括持有绿卡的永久居民被暂时进入美国，被暂时禁止进入美国。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报道说，川普预计将在国土安全部签署这道新的行政命令。国土安全部的雇员被指示星期一早上在家里面工作。 Politico 的消息来源是这个机构内部星期五晚发出的一个电邮。总统的行政命令虽然在海外极不受欢迎，但是他颁布后不久的民意调查显示，他得到了大约一半美国人的支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星期提议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大增540亿美元，以实施他所说的重建美军的计划，其中包括建立一支拥有350艘战舰的海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今年一月上任的川普总统将首次有机会制定他任内第一份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他这个星期对国会表示，2018财年的基本国防预算将增加54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大约10%。 川普总统提议将海军目前大约275艘战舰增加到350艘。他星期四飞抵维吉尼亚州一个军工造船厂，在即将完工并加入海军舰队的福特号航空母舰上，再次为实施这一目标造势。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哈德逊研究所美国海上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克罗普西星期三表示，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的时候，美国有必要增加国防预算，扩大海军舰队的规模。
The possibility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at lifted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s.
克罗普西说，冷战结束后消失的大国竞争的可能性又回来了。我们的潜在对手一直在做出努力，挑战美国海上力量，在临近他们的海域运作，包括世界大部分海上通道的咽喉地带。曾经在美国海军作战部担任战略分析员的布莱恩·克拉克说，舰队扩大到350艘战舰将大大缓解海军因为战舰数量不足但任务繁重所承受的压力。克拉克说，1998年超过6个月的海外部署占总体部署的比例刚好是4%。今天每项这样的部署都超过6个月。我们应对海军规模缩小这样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使劲地利用现有的海军力量。目前在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担任高级分析员的克拉克说，跟战舰数量多少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舰队的组成。他说，在亚太地区，美国海军急需增添一些适合应对中国挑战的战舰。川普总统提议削减政府其他部门的开支，以便政府在不增加总体财政预算的条件下大大提升军费。许多国会议员称不会支持川普政府这种所谓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因此新财年的预算能否得到国会通过仍是一个未知数。前海军中校、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海军研究中心副主任麦格拉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人存有保卫国家安全的政治意愿，他们会敦促代表民意的国会议员支持大幅度增加军费。他说，我们有这样的资源，这个国家有的是钱，只不过我们用钱的方式不佳，用的不是地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台海两岸及关注台海情势的各方面都非常关注新政府是否以及如何调整对台政策。专家说，由于川普政策不明，北京正在准备应对即将来临的新局面，目前也在就对台的政策进行所谓的灵魂思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中提出2017年工作报告，在涉台部分提出的工作方针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任何形式台独，深化政协委员与台湾民意代表机制化交流，加强与台湾基层一线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最近才从北京返回华盛顿的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孙运说，由于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不明，一旦川普提升美台交流层级和对台军售，中国大陆可能认为台海两岸统一前景更加暗淡，因此北京也在思索如何调整对台工作方向。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改善对台的关系，比如说提高这个访问的层级，或者是提高对台军售的这个武器的等级，那这个会让北京怀疑说和平统一的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已经完全丧失。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北京来说，现在是在进行一个对台政策的一个有点像这种灵魂上的思索，因为如果美国的政策产生变化，那对于大陆来说会有很大的影响。
孙运也对中国大陆近来许多关于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感到担忧。他说，包括前国台办副主任王在熙、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等层级的人 都有这方面的讨论，这是北京当局的战略动作或战术调整，有待观察。但中央政府允许这种鹰派言论充斥，也可能是在对美国和台湾发出信号。孙韵说，
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现在他的声音在往这个比较保守啊比较强硬的这个方向正在走。那表现出来的这种就是说中央政府允许这种强硬的声音现在貌似看起来如此受到欢迎，那是不是在释放一种讯号，就是给这个台湾跟美国，就是说如果你们要走得太远的话，你看我们国内已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硬的民意，那如果你们要是在外面再多做一些动作的话，那大陆就不可能不往那个方向来推进。那么如果局势紧张，其实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就在于郑生提到要加强与台湾基层及青年交流，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民意基础的同时，近来多次发表要武力统一台湾等相关言论的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星期五也在政协会议后针对官媒《环球时报》有关美国不排除在台湾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提问答复说，美国在台湾部署萨德之日就是解放军解放台湾之时。与此同时，台湾政府也对于郑生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等工作方针作出回应。陆委会星期五以书面答复媒体提问表示，台湾政府已多次重申，在尊重历史事实及既有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充分展现台湾最大善意与弹性。台湾长期民调显示，八成以上民众支持台海维持现状，维护台海和平是双方共同目标与责任。两岸关系能否峰回路转，取决于台湾的耐心与坚定的信念，也取决于北京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驻伊拉克的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员格兰德就摩苏尔地区可能使用化武发出了警告。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目前正在那里同美国支持的伊拉克军队作战。已要求就此展开调查的加兰德说，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他说，假如被控使用化武得到证实，无论袭击目标或者受害人是谁，此举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法，属战争罪。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表示，已经有七个人被摩苏尔附近的一家医院收治，目前正在那里接受疑似接触化学制剂的治疗。国际红十字会委员会中东地区干事长罗伯特·马蒂尼说，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五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临床持续出现接触刺激化学制剂的症状，症状包括起水泡、眼睛红肿、刺激、呕吐和咳嗽。马蒂尼说，国际人道法绝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我对同事们所见的情况深感震惊，我们强烈谴责任何一方在任何地方使用化学武器。被控的袭击行动据报上星期发生在摩苏尔东部地区。叙利亚的新闻报道称，政府军星期六在继续向前推进，追剿叙利亚北部的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的过程当中，又夺得了土耳其边界附近的15个村庄的控制权，减缓了其对手，也就是由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叛武装对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的攻势。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监督人员说，叙利亚正在进行的攻势是在上个月占据伊斯兰国组织的大本营阿尔巴布镇之后所发动的。他把政府军带到了一个将淡水输送到附近阿勒颇的主要设施15公里范围之内。七个星期之前，圣战分子切断了通向这个饱受战争蹂躏城市的主要供水。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负责人阿卜杜拉·拉赫曼星期六说，过去一个星期的战斗迫使3万多平民，其中大多数为妇女和儿童，离开自己的家园。大多数难民前往东北部的曼比吉。当地的一位政府官员星期六对法新社说，过去一个星期有4万多名流离失所的平民抵达那里。
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自俄罗斯与中国的网络威胁持续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最近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参与听证的美国前高官指出，俄罗斯与中国是美国的头号网络威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三月二十四呢，在参议院呢举办了一个听证会，是由军事委员会所举办的。这个听证会呢是来讨论美国的网络策略以及政策。那么参加听证的包括了美国的前陆军四星上将亚历山大，还有美国的前国防部次长叫做吉姆米勒等等前高官，还有一些网络安全的专家。那么这个国防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克雷格菲尔德斯呢，他也参加了听证。那么在听证会当中，他强调了好几点，其中包括了如何进行网络的吓阻。他强调说呢，在进行吓阻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你吓阻的对象是谁。吓阻的对象并不是国家，因为国家并不会害怕你，吓阻对象是个人。而且这个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并不是所谓中低级的官员或是军官，或是所谓22岁坐在电脑前面打电脑的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而是真正能够做决策的决策者。所以他认为说，必须要这个擒贼要先擒王，把吓阻的对象搞对了之后，才能够来吓阻未来的网络威胁。另外呢，他也提到是说，美国的这个网络的供应链必须要注意它的安全，因为例如说像国防部里面有很多的，不管是它的硬件、软件，很多可能是外包给外国的厂商来做的。那么这当中有多少的安全性的威胁，也是必须要重新来审视的。那么根据这个国防科学委员会，同时也是前国防部的次长，他的名字叫做吉姆米勒呢，他就直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当中点名了中国以及俄罗斯是美国的头号网络安全的威胁。我们来看一下米勒怎么说。
We also covered what we described as costly cyber intrusions, such as the Chines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ver the course of at least 10 years, and also the Russian hack of U.S.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还有我们称之为网络入侵，例如中国在过去至少10年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还有俄罗斯黑掉美国机构，试图影响选民的信心，以及最终影响本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在分析之后，我们定出三个网络威胁。第一是世界强权，尤其是俄罗斯以及中国，他们拥有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的强大能力，并且该能力还在持续增长。同时，他们威胁美军的能力也在成长，可能让美军无还手之力。
那米勒呢，他在这个听证会当中也强调说，如果美国现在不开始加强对网络安全方面的能力的话，未来中国以及俄罗斯很快的就会超过，大幅超过美国的网络安全能力，到时候呢，美军就无法来保护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那么在会中呢，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法学院的教授，他叫做魏克斯曼，他也认为说，他说从这个网络产业来看，商业界来看呢，中国现在在网络产业界也制定很多中国自己的规则跟标准。那如果美国这方面不加强的话呢，未来也会对美国的网络产业造成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围绕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和他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会面的争议令美国哗然，现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加入了这场讨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星期四表示，他将回避联邦政府对据称的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任何调查。此前媒体披露，他在选前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会晤过两次，但是他在提名确认听证会上没有透露这一信息。星期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见记者时重复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观点，即这场争议是政治迫害。
大使的任命是为了支持同某个国家的关系，这些关系通过会议、谈话与行政权力部门的官方代表以及议会成员、公民领袖、非政府组织的接触来维系。这样的做法从没有引起过任何争议。我只能用大众媒体今天传播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观点，这一切看来像是一场政治迫害。
拉夫罗夫对这场争议表示惊讶，他说，这很像上世纪50年代那个我们都以为早已过去的麦卡锡主义时代。目前还不清楚塞申斯是否和俄罗斯大使谈到了竞选问题。来自两党的一些议员要求塞申斯回避，但是一些民主党议员说他应该辞职，他们指责他在宣誓就职时撒谎。川普总统星期四早些时候说，他认为塞申斯不该回避， 他在推特上称这位司法部长是诚实的人，本可以在听证会上更准确地作答。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朝鲜半岛新闻方面，韩国议员正在准备提出一项新的立法，为掌握有关封闭的平壤政权机密信息的脱北者们提供近90万美元的赏金。韩联社星期天对这个立法进行了报道，他说与目前向掌握敏感信息的脱北者所提供的赏金相比，这个数额增加了4倍。报道说这个立法旨在劝说更多的朝鲜精英弃暗投明。韩国统一部说，这个立法还增加了对设备方面的赏金，包括由脱北者所带来的船只以及其他军事硬件。朝鲜政府目前还没有就这项报道作出回应。韩联社援引韩国统一部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首尔政府目前提供的赏金为21万7千美元，上次调整赏金是在1997年。赏金的增加是为了反映自那时以来消费者价格的增长。这位内部人士说，朝鲜人对投奔韩国犹豫不决的最大原因之一是担心来到韩国后如何谋生。报道援引一位不知名的脱北者的话说，赏金的增加有可能鼓励朝鲜的权势人物考虑叛离他们的祖国。韩联社指出，朝鲜已经被国际社会视为无赖国家。另外的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带来的政治动荡，反映出韩国民众在国家安全政策上的尖锐分裂。保守派表示呢，强烈支持与美国的联盟，而自由派却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韩国的独立日这一天，朴槿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在首尔光化门广场举行针锋相对的示威活动，双方被16000名警察和100多辆公共汽车阻隔开。许多人反对朴槿惠同意部署有争议的美国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这些活动人士说，萨德带来的潜在军事优势所换来的是为此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是得不偿失的。许多朴槿惠的支持者们在示威中挥舞美国国旗，以显示与美国团结一致，并谴责北京试图向韩国政府施压，要其放弃对萨德的支持。韩国代总统和总理黄正安支持部署萨德导弹系统。朴槿惠总统已经被暂时停职，等待宪法法院审查国民议会12月通过的对他的弹劾案，预计法院将很快作出裁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国官媒和共青团近期就韩国乐天集团为部署萨德系统换地，鼓动抵制韩国商品和赴韩旅游愈演愈烈之际，韩国最大的传媒《中央日报》星期六报道，经确认，中国政府已邀请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部长级官员出席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但是韩国政府至今没有收到任何的邀请。《中央日报》采访多国驻北京外交人士后得知，俄国、英国、菲律宾、越南等20个国家的领导人已确定出席这次峰会，就连与中国存在矛盾、与“一带一路”关系不太大的日本、澳大利亚也收到了部长级的邀请函。据悉，中国正在尝试邀请美国的贸易代表参加这次峰会。报道表示，有分析认为，中国此举是因为萨德问题有意在冷落韩国。不过，东南亚国家的某外交官表示，韩国作为与一带一路密不可分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就是亚投行理事会6月份的年会的举办国，却被排斥在这次峰会之外，感觉有些过分。目前中韩关系跌至低谷，网络上出现大量对乐天的喊杀声。乐天官网因黑客攻击曾陷入瘫痪，许多地方发生了抵制乐天超市、韩国餐馆、韩国牌车被砸、辱骂韩国产品厂家的事件。 而就在一年半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还不顾国际的压力，受邀出席北京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式，受到了极高规格的礼遇。一家韩国大型企业与韩国军方签署了换地协议，为韩国部署有争议的萨德导弹系统铺平道路之后，中国官方媒体呼吁抵制韩国的商品，制裁韩国的企业。然而中国如何能够在惩罚韩国的同时却不损害自己本国的经济，将是一个难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有150多家与这座位于北京的超市类似的门店和营业场所。然而乐天集团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一事中扮演的角色，使得一些人表示是时候让这家公司走人了。在北京街头，一些民众同意官媒抵制乐天集团和韩国商品以及进行制裁的呼吁。
能做的最简单的也就是拒绝韩国的这些用品、护肤品，或者是不看韩剧，或是不买这些东西，减少去韩国旅游，或者是在贸易方面，我希望国家能出台一些政策来制裁它。
然而也有民众表示，有关2012年中国与日本爆发激烈的领土争端的记忆仍然清晰，那时也有人号召抵制和抗议，有些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力事件。
我觉得商业和政治是两个问题，然后就跟当时抵制日货一样，没有必要。中国人去砸日本的车，其实也是在砸中国人的钱。
就像日本跟中国关系再恶劣，但是日本的产品绝对不会在中国减少产量，或是日本的企业在中国发生倒闭的情况。呼吁大家对他进行经济制裁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我还是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在这方面有更有效的措施。
然而就像发生在吉林省东北部城市一家乐天商店外的这一幕，抗议活动与日俱增。乐天以及其他在中国的韩国企业接下来将面临什么，现在很难说。在未能通过消防安全检查后，这处位于辽宁省省会沈阳的大型商业项目的施工已被搁置。记者近期于工作日到访此地，发现这里难觅顾客踪影。沈阳与韩国有着紧密的商业联系，而且有大型的韩国商品商业区。然而沈阳的众多商家对于当前的争议和可能对商业造成的影响并不担心，他们表示政府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不管怎样生意还是会继续。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新消息说，由709大抓捕案家属就家人遭遇酷刑问题近期写给一些主要国家领导人和议员的信函已经全部送达。有关知情人士表示，709家属原本不想公开这封信，但是中国官媒3月1号和2号铺天盖地报道失踪维权律师江天勇在采访中承认凭空捏造的另一在押律师谢阳受酷刑之后，星期四将这封公开信公布曝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悉，这封由709案仍在押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等发出的呼吁信，已经送达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史密斯，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众议员霍格仁和麦格文，德国总理默克尔、总统施泰因迈尔和外长加布里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总理卡泽纳夫等。呼吁信表示，中国从2015年7月开始的共抓捕、拘留、约谈约数百人的709大案，以大批律师被强迫失踪开始，以剥夺被逮捕律师和公民合法辩护权和被逼自证其罪为特点。至今仍有谢阳、江天勇、王全章和李和平4位律师以及公民吴干被关押。近期更是爆出这5位在押人员受酷刑的消息。该信表示，王俏玲和李文足从2016年9月起先后见过4位709被释放人士，能够证明709案被抓人员都有前期6个月 在秘密地点的监视居住，所受酷刑大多是此期间发生的。该信归纳出四类酷刑，包括不管身体是否健康，强迫服药，最常见的说是降压药、镇定剂，还有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疲劳审讯和整日整夜不让睡觉，殴打、杠子刑和水牢，有人被整个身体泡在污水里七天，四处乱窜的老鼠咬鼻子耳朵，以及以家人生命和自由相威胁。该信附上湖南律师谢阳所遭受的酷刑记录，希望各国政府能对中国酷刑对待这些律师的行为作出谴责，并要求中国政府追究实施酷刑的人员的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人权活动人士、英文网刊《改变中国》的创办人和主编曹雅学协助将该信翻译成英文送至国会。曹雅学星期四晚对美国之音表示，709案至今王俏玲和李文足及其委托律师多次前往天津，但仍然无法见到李和平和王全璋，且作为家属被逼迁、孩子被阻上学、被跟踪、限制自由等等，实在是被逼无奈。他说
他们也是一步一步被逼的，就到最后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给外国领导人写信，这个信全部送到了，早就送到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公开，突然把这个信公开，是因为中国国家媒体出来攻击谢阳酷刑笔录，现在已经有一些人放出来了嘛。我们了解到的酷刑哪比谢阳受到的还要可怕，谢阳的酷刑的长篇披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扭转了709，有那么多的外媒报。
曹雅学表示，他们网站目前在全力翻译谢阳的律师陈建刚3月20日晚发出的针对环球时报对江天勇所谓认罪采访的详尽回应，随后他们将会有进一步的跟进行动，希望引起国际上最广泛的关注。陈建刚讲述会见笔录所记载酷刑的经历，明确表明与江天勇没有任何关系。曹雅学说，
我们网站正在加班加点，今天一天翻译陈建刚的这个万字反驳，这是最重要的一块，这个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会把材料再继续压缩整理，因为你不能给那个国会一万字，你能给他一个链接。
曹雅学分析表示，中国有关当局这次急迫地推出江天勇充满自相矛盾和不符合逻辑的认罪，是为了要应对下星期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他说
中国这次急得跳出来，最主要的刺激点在哪儿呢？下个礼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开会，已经有数位专家向中国政府提出来这个问题，要求他们回答这个一系列问题。中国他需要就这些事情有一个调查，给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交代，所以他这样才编造出，才来造谣，到时候他们就会去说啊，你看看这是谁谁谁，他在电视上都承认了。
此外，谢阳刑讯逼供案控告后援团的百威律师3月2日就环持江天勇认罪采访发表声明，逐条详细的加以反驳，认为谢阳遭受酷刑和虐待的事实是经几位辩护律师和亲友独立获得，消息来源渠道多元，相互印证，可靠性强，而环持的采访存在诸多疑点，需要进一步调查确定谢阳是否遭受酷刑和虐待。声明呼吁当局公开召开关于谢阳是否遭受酷刑调查听证会，允许各方人士和国内外媒体记者参与旁听，公开网络或电视直播听证会，并允许国内外媒体自由发稿报道。此外，江天勇的辩护律师陈静学3月2日公开致函长沙市公安局，再次要求申请会见一直无法见到的江天勇。申请信表示，2017年3月1日和3月2日 包括《环球时报》、凤凰卫视在内的多家媒体记者声称采访到了江天勇，并作出报道。既然安排记者采访，申请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江天勇案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已经消失，因此再次申请会见江天勇。申请信强调，公安部有份参与发布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职业权利的规定第九条规定，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消失后，应当允许会见，并及时通知看守所和辩护律师。江天勇是知名人权律师，曾因代理多起人权案件，2009年被注销律师职业证。虽然不断遭到骚扰、关押及殴打，但一直坚持人权工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月10号是西藏人民抵抗中共1959年暴力镇压58周年的纪念日。在台湾的藏人团体以及一些立法委员，本月初在立法院前举行了活动，呼吁呢民众关注藏人的人权、民主和自由状况。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扎西茨人是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他说1959年3月10号拉萨万名藏人的抗暴行动遭到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他作为在印度出生的藏人无法回到西藏。他指出，目前在西藏的藏人没有基本的人权、民主和自由。
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他去外面买菜也，还在中间碰到警察的时候，他会调查他是不是真的去买菜嘛，或者是他拿他们的手机会调查说你西藏的事情，你有没有跟国外的、外国的藏人有没有联络？
台湾民进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古纳斯·尤达卡说，每年的3月10号西藏抗暴纪念日这一天，都提醒人们藏人曾经受到的身体上、肉体上、精神上、灵魂上、政治上的虐待。他说这一天是台湾人民不可以轻易忘记的日子。
在过去这100年来，吐蕃曾经是一个国家，是如何的被中国入侵，到现在大家必须痛苦的挣扎跟生存。
他说台湾作为一个国家面临相同的挑战，他希望台湾人民不要忘了这一点。他呼吁台湾人民要跟西藏人民肩并肩地走下去，支持藏人的民主自由、高度自治的运动。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高露一用说，中国对于西藏人民的压迫，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政治体、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非常美丽的河山造成非常大影响。他说这跟台湾的原住民的情况非常雷同。
台湾原住民族过去也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一个政治实体，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看到非常多的文化语言消失，看到我们土地的流失，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土地上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更需要去支持西藏的自由跟独立。因为在台湾，我们原住民族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粗暴、威权跟非常不民主的一个中共。
台湾国会西藏连线会长、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长佐说，有时似乎感觉在台湾为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民主运动所做的事情不多，但是达赖喇嘛尊者鼓励藏人到台湾学中文，在这方面台湾人能够提供帮助。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成立台湾西藏国会连线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对台湾非常友善热情的这些藏人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来到台湾，那也让本来就已经在台湾的这些藏人朋友们能够保有安全完整的这个生活条件。
他说台湾这样做能够让全世界知道，台湾能够用更友善的方式、更开放的态度向世界展现台湾人民的自信。林长佐还表示，达赖喇嘛非常希望来台湾访问，可是由于中国的因素他不能来台湾，尽管达赖喇嘛对此非常理解，不愿意给台湾造成麻烦，但是林长佐认为达 达赖喇嘛能否来台湾不能由中国来决定。
达赖喇嘛适合来台湾的时机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达赖喇嘛对台湾非常的友善，台湾人民也对达赖喇嘛对藏人非常的友善，没有理由由中国来决定是否达赖喇嘛应该来访问台湾。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说，尽管台湾的难民法还没有通过，台湾目前有18名滞留藏人居留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至少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生命权、他们的基本人权不会被任意的剥夺。他说2月24号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他们去年在中国考察藏区时了解到，五个佛学院的10000多名僧侣和尼姑被迫搬迁远离佛学院
啊，然后也去凸显说西藏境内目前的整个宗教自由，然后言论自由，甚至连居住学文化权都是还仍然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侵害。
2月24号西藏人权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打压藏人的宗教和言论自由，而且藏人使用手机、微博等软件都受到严密的控制。邱一玲说，一旦中共当局发现藏人手机中有达赖喇嘛的相片或者有关310的信息，都有可能被捕。他呼吁台湾人民站出来，以各种方式来关注西藏的人权议题。他还希望立法院能够尽快通过有关难民保护的机制，让流亡到台湾的藏人能够获得基本的人权保障。在台藏人福利协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表示，他们将于3月5号举行西藏抗暴大游行，并在10号举办抗暴日纪念晚会，纪念藏人抗暴58周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新闻方面，美国国务院在近日发布的2016年全球人权报告的香港部分当中表示，最大的人权问题是北京侵蚀香港的自治权和独立的司法系统，特别批评人大常委会去年11月7日不必要且主动释法限制了香港独立司法机构做出的裁决的能力。这份报告表示，此次人大释法是第一次在香港法院就议员宣誓案件审理过程中进行，也是第二次主动释法，结果是导致两名反对派当选议员丧失资格。随后，港府12月2日再对另外4名民选议员的宣誓问题提出了司法复核。报告还表示，香港媒体和观察人士对政府试图限制市民参与选举的权利感到关注。虽然2016年立法会选举主要以自由和和平方式公开进行，但是香港政府制度限制了选民选择政府的能力。报告也提到，香港市民仍然关注损害香港自治的2015年末铜锣湾书店股东等5人相继被失踪的事件，以及当局的调查持续缺乏透明度的情况。港府发言人对此回应称，根据基本法第158条，人大常委会享有基本法的解释权，并指有关权利是香港特区的宪制秩序的一部分，也为香港法院所认同。另外，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对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可能达成的主教任命协议表示担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的时候说，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会放松对宗教的控制。他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会做出这样的让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过去一年来，罗马教廷与中国当局之间的关系回暖。多方消息显示，双方派出代表组成工作组，就中梵关系中的主教任命等问题进行谈判。今年2月初，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撰文说，多轮谈判已有初步成果，并有望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汤汉枢机在文章中说，根据天主教教义，教宗是决定主教人选的最后与最高当局。如果教宗在主教候选人的资格及合一性上有最后的发言权，那么地方教会的选举就只是主教团的推荐而已。但是与汤汉枢机的乐观态度不同，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对可能达成的这一协议表示担忧。 他说，中国的主教团和所谓的选举都是假的，实际上都是被共产党政府所控制和操纵的。因此，如果是让中方提供主教人选名单，实质上也就是政府提出人选。
所以这个整个选举的这个人民主教的前提都是在政府手中。那么你说最后教宗说最后一句话这并不保证他的真正的权利啊，因为很可能呢这个他不断的要反对他们提出的名字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局面就僵下来了，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别人面前呢看来好像是他没有道理嘛，是吧？如果中方政府提出很多名字他都反对，那么好像他是没有诚意，是吧？所以这个方法是绝对不行的啊。我情愿看倒过来说啊，教宗提名啊，让中国政府给意见啊，就是说他可以反对，那么教宗还可以提另外一个名字，是吧？那么这个决定权还是完全在教宗手里啊，因为说他只可以讲最后一句话呢，这是靠不住的啊。
主教任命一直被认为是中梵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中国1957年与罗马教廷断交，并在之后奉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宗教政策。但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成立的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一直未获教宗承认。中国自行任命的100多位主教中，仍有7位未获教宗赦免，被梵蒂冈认为是非法主教。天主教在中国也因此一直存在地上和地下的问题，前者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成员，而后者是不承认官方教会，只忠于罗马教廷的中国天主教徒，他们多年来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甚至是迫害。中国一些地下教会的人士也对可能达成的协议感到不安。据统计，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信众估计在800万到1200万人之间。陈日军书记说，
如果一个坏的协议出来呢，国内的地下的或者地上好的那些主教神父教友们呢，觉得他们给伏卖了，他们的担忧是恐怕梵蒂冈说我们现在对这个人民主教有了协议了，那么我们可以信仰政府了，你们都出来吧，大家跟政府走了啊，那就他们很失望了，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希望不会这样，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嘛，他们很失望了，因为这么多年他们受很多的苦就是为忠于这个教廷嘛，现在教廷不要他们了，要他们跟政府走了，那他们很失望，是吧？
唐汉书记在上述提到的文章中也指出，中梵关系中除了主教任命之外的其他几个问题，包括如何解决爱国会，如何处理7位非法主教，以及促使中国承认30位地下主教。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对于在许多天主教教徒尤其是地下教徒看来违背天主教教义的爱国会，唐汉书记认为这个组织的未来可以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专注于鼓励神长教友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而对于后两个问题，唐汉书记认为在主教任命的问题解决之后，都有望通过双方的磋商逐渐得到解决。但是在陈日军书记看来，这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政府是否允许天主教自己办教。他说，天主教是一个普世教会，是唯一的，如果接受政府管理，天主教就不再是天主教了。
政府要管这个教会，这是大的问题。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要问了，政府是不是准备放手了啊，让我们天主教真的自己办了，是吧？那就行了啊，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许诺呢，就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是假的嘛，是吧？那么看起来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要放弃他们的管理的权，因为最近的那些中央的开了一些宗教政策会议以后，都说要收得更紧嘛，是吧？抓得紧，他们说啊，那么所以看起来是没有希望有什么改善。
去年年底，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和中国宗教局局长王作安都强调， 中国的天主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并且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陈日军书记说，中国去年年底允许一名非法主教参加两名主教的祝圣仪式，并且召开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这些事例都表明中国在改善中梵关系的问题上没有释放善意。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任以来，有关美国是否愿意或者能够继续领导现行世界秩序的讨论一直不断。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奈最近呢，在华盛顿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威胁，与其说来自崛起的中国，不如说来自美国内部的所谓民粹主义的力量。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约瑟夫·奈星期三在美国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就美国和世界秩序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说，通常一个崛起的国家会颠覆现行的国际秩序。十九世纪的美国曾经就是这样，先是在英国形成的秩序当中搭便车，然后成为破坏力量。但是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修正的力量，也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
If you look at Chinese behavior, they have not rejected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
如果你看看中国的行为，他们并没有拒绝现行自由的国际体制，他们只是试图适应它，并增加自己在其中的影响力。他们并没有在推翻这个体制，他们不是一个全面的修正力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月份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大会上，中国外长王毅二月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大会上都强调，世界需要开放的体系和全球化，也就是美国目前领导的这个体系。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已经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力量，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以及埃博拉病毒的防治项目，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还说，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不是为了破坏世界银行的体系，而是寻求与世界银行合作。他还说，另外2015年中国还与美国一起制定了管理网络袭击的新规则。虽然如此，他指出，中国也有令人担忧的举动，比如中国拒绝接受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一案作出的裁决。约瑟夫·奈还从经济、军事和软实力等方面说明，目前的中国还无法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强的国家。他说，从经济实力上来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大约10到11万亿美元，而美国为18到19万亿美元。从军事能力上来说，中国军力虽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还是不能够像美国军队一样拥有全球行动的能力。约瑟夫·奈是第一个提出软实力说法的美国学者，他说，从软实力方面来说，中国也赶不上美国。他在演讲中援引2016年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的年度研究报告，报告说，按照软实力的国家排名，美国名列第一，而中国的排名仅为第28名。约瑟夫·奈说，对美国在国际秩序当中的领导地位来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崛起的中国，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即民粹主义政治的煽动战术。他说，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一些民众对美国在国际社会当中发挥的作用和地位长期以来已经不满，这种不满在2016年的大选当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在2016年的大选中，反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为特征的民粹主义力量崛起。约瑟夫·奈说，两党的候选人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后，宣扬美国第一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当选。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言，他最担忧的就是美国政治当中的民粹主义力量。他说
：“I think the other thing that we see, though, which is a worry, is not the issue of whether we can afford to play
international positions. 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担任领导责任，也不是我们能不能调动民众支持，而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民粹主义政治。”这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分裂，而且在外交政策上也滋生了使用煽动战术的趋势。
他认为这股力量即便是在川普总统卸任之后也会继续存在，比如美国参议院至今拒绝批准美国加入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比如美国花了5年的时间才同意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份额等等。他认为这些态度都是煽动战术的结果。他在最后的结束语当中说，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军事力量将继续保持领先的地位，而军事实力是所有实力的基础。约瑟夫奈说，在中国崛起，俄罗斯威胁自己的邻国的时候，美国对亚洲和欧洲的保障，对捍卫现行的自由秩序非常的重要。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对美国国会发表第一次讲话，在讲话当中，川普不断保证一切美国优先，但是他同时表达美国对北约的支持。约瑟夫奈说，看起来川普在竞选时对美国盟友关系产生的破坏性不太会成为现实了，不过川普对自由贸易的破坏力还在。另外他还指出，美国第一的战略对美国的软实力应该有所影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对国会联席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保卫美国免受恐怖袭击，以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击败伊斯兰国组织的愿景。川普说，我们的义务是服务、保护和捍卫美国人民，我们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护我们的国家免遭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袭击。911以来被认定恐怖犯罪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国外进入美国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川普总统表示，他将提出经过改进的审查措施，防止那些要伤害美国的人入境。川普总统说，有些人来自不能进行适当审查的地方，允许这些人不受限制的入境，这不是同情，而是鲁莽的表现。受到礼遇被美国接纳的人应该支持这个国家，热爱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价值观。我们不能够允许我们境内形成恐怖主义的滩头堡，不能允许我国成为极端分子的避难所。伊斯兰国组织还对美国的朋友和盟国构成威胁。为了战胜这种威胁，川普总统指示国防部制定计划，瓦解和摧毁这个激进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川普总统说，伊斯兰国组织是由一群无法无天的野蛮人组成的网络，他们屠杀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及所有信仰的男女老少。我们将同盟国合作，其中包括穆斯林世界的朋友和盟友，将这些卑鄙的敌人从地球上消灭。川普总统还对支持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的实体和个人实施新的制裁，再次强调美国同以色列牢不可破的联盟。川普总统说，从现在开始，美国的领导地位将基于我们与我们在全球盟友共享的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